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猫头鹰喜剧出品的音频节目不开玩笑。想要加入听友群可以关注公众号猫头鹰喜剧，回复听友群，小助手会把你拉进群聊。欢迎大家来到不开玩笑，我是主播史岩。哎，我们这期呢想要聊一些关于情绪还有情绪的出口，然后我们也请到几位主播和我非常好的朋友。我们先请到几位我们经常来的主播好不好，让我们掌声欢迎沈清、阿成和舒恒。以及我们的特别的嘉宾，我的本家史蒂夫 Steve。 好，我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好不好？沈清先来吧，我们按顺序。
好，大家好，我叫沈清。
沈清，你觉得你是个情绪稳定的人吗？还是你需要一些情绪的出口？
这不矛盾吧？我又稳定又需要出口，时而稳定，时而需要出口。
哦，那就是不稳定。
对，他行吧。
我们怎么没有看到过稳定的那一面？
你放屁！你什么时候看见我不稳定的？现在就是。你上下浮动吧，偶尔。
所以就是你会有些波动，然后也会有一些出口。嗯。啊，大概是什么状况？
但是他需要出的地方就很快就出了。
他会冲你出吗？舒恒？
他需要一个受力的对象。啊，然后砰砰几拳就出去了。
没有，这都是对我的偏见。我跟你说，你万万想不到我竟然是一个讨好型人格。但是讨好型人格算不，但是有那种时刻。就比如我之前聊我前室友那个什么租房那期，我聊我室友，我受他那么多气，我都哎呀，我现在就很后悔没冲他发疯。
明白明白。但是比如说你跟像舒恒或者阿成这种，
小气我就立马回击，大气我就忍着。
这个情绪不会消失，它只会从一个人转移到另外一堆人身上。
OK， 好，一会儿聊聊吧。我觉得沈清还是有些情绪和思绪的吧。
你没有吗？
我也有啊，我也有。但是沈清我觉得还是会主动找一些出口的。对，
对对。
好 ，Steve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可以叫我 Steve 或者史蒂夫。
Steve 他做的事情跟这个比如大家情绪还是有些关系，因为他本身做心理咨询嘛，然后最近他跟他的这个太太也是我们的很好的朋友 C 总，然后他们还做了一个新的项目，是一边打拳一边怎么样，因为我很难去描述，因为我觉得很荒谬。
对，就是一个基于拳击的心理训练项目。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你想有个出口的话，我们就是在给大家创造一个出口。对对，等会儿可以聊一聊。对，这个事情。
哦，你们跟热辣滚烫有没有直接的关系？
我觉得是他们蹭了我们的热点。
肯定的，肯定的。
但我真的觉得打拳还蛮爽的。
我没打过，不知道你看。
你没打过吗？
我没打过。
其实我会打拳，我上拳击课。
你上拳击课？
对啊。在热辣滚烫之前啊我上两三年了。
哇，两三年。
你这
然后呢？
然后就是效果一般啊。没有，其实拳击非常减肥啊，只不过是我自己没能去坚持，然后饮食上面什么也没控制什么。
OK，
你这叫冰冷炸凉。
什么东西，
他滚跟炸怎么反上的？没有，我一直有一折回拳击，拳击确实挺解压的。但是我因为我是在健身房里面上的拳击课，所以说也会给我一些别样的压力，老让我买课什么的，然后就给我一些别的那种困扰。我下次想去拳馆就会好一些。
哦 ，OK。
而且我上拳击课有个特别想吐槽的地方，就是反正上海街健身房教了你们那些拳击课，他们每个人教的东西不一样
啊，
就每个人教的。打拳的方式不一样，每个人的要求都不一样。
比如说，
比如我遇到某一个教练，他一定要我打拳的时候喊出来。
Steve， 你会喊出来吗？
出拳的时候就是会吐气，但吐气是为了让你的核心肌肉紧绷，这样才能比较稳定。就技术上是有这个要求，但是你说喊出来，我就不确定是哪种
喊。
喊
什么呢？
他对音质
有要求吗？就是我要打，我不就出拳嘛。他让我一叫，噗噗噗。
这就是蛇精病嘛。
而且我一看有他
白蛇吐信，
我一看有他在开玩笑，但他那一节课都一直在跟我说你喊啊，你怎么不喊呀、啊？你不喊释放不出来。他一节课都在跟我说，那天我真的特别烦，特别生气。
但是我觉得噗噗噗也很，
他说你，他也让我真的说，他让我哈哈，我就太傻逼了。他说如果你不想能看见，我能那么喊出来，你可以喊噗噗噗，但是我都不行，我就是喊不出来声。后来还有个教练，就他们每个都不一样。比如我们打拳，正常你上课就是去打一些直拳、摆拳什么的。
对，
有的教练打直摆直，他是默认是先打前直，有的是默认先打后直，然后就是搞得我都很乱，每次上课就跟他上课一样。他说直摆直，他想这前直还是后直，然后就整个都特别痛苦
啊。你刚刚说了一个非常荒谬的话，他说每次上课就跟上课一样。我叫否则呢。
每次上拳击课就在跟上数学课一样，就是你还要去处理那个信息，
okay,
听从那个指令，就让我特别头疼。
Okay, okay, okay.
但我觉得你这个噗噗，就是不管他能不能瘦，但给人的感觉就是很瘦，只是。
来，舒恒跟大家打个招呼吧，你还没打。
大家好，我是舒恒。
啊。舒恒好久没来了，有一段时间了。
对。因为一直有正经工作嘛。
舒恒最近好像剪了自己的头发是吧？之前我记得是一头飘逸的长发，然后最近
这为什么呢？你要去听一个专场叫做三堂会审伽利略，然后就可以知道。
乱吹牛逼不是因为过年回家吗？不是。
他专场里就讲这个内容啊。
我知道，但是他也是过年回家才剪的。
阿成，你的发型是有特意设计过吗？
也没有，但是就是说太热了会剪头，就是因为我头发稍微长一点我就觉得很热。
哦，
就这么个原因，
只是因为这个。因为阿成最近也是剪了短发，
对对，
他之前头发还是比较长的。
对，我就基本上就是这个原因。以前可能前几年一直会染发什么的。
哦，
他原来长头发的时候每次上台之前都会去吹头发，然后去找理发店花100多吹头发。
哦，
真的？
还问我你觉得37好看还是28好看。
很短暂的一段时间，那时候我们俩一块去外面演出。
我想说，我就说啊，37好看，37好看。但我想，你的问题不是3728这么简单。
对，有段时间对演出比较有要求，那时候演专场之前我会去吹头发。
哦。
然后我就拍他的，就是他 before 和 after 那个照片嘛，然后发到朋友圈里。然后他就会在下面评论，仔细看王嘉尔。
我们这个播客本来就如履薄冰。怎么会这么严？哎，比如说去发朋友圈，这算是一种发泄的方式吗？情绪出。阿成肯定
会。这个话题怎么一个比一个有针对性呢？发朋友圈，算吧。哎呀，我有时候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发朋友圈，我感觉发朋友圈对我来说就是像个任务一样，也不知道是谁给我的任务，但我就觉得得发。然后有时候会，但其实
别发了，我给你个任务，别发了，
恶心别人，充钱自己。
但其实我现在好很多了。之前像孙淑文老师说，我在朋友圈发泄负能量，我以前老抱怨啊什么的。但其实像这两年我已经好很多了。这两年变成纯粹的记录生活，来恶心别人，然后没有那么直接。以前可能会，我以前会喜欢抱怨呐、啊，就是负能量。其实现在也很少了，现在就真的就是只记录生活而已。我有
你有没有想过，你发的那些负能量在我们看来是正常的？
你那时候就没少说啊。我现在有时候。就是真的压力很大，其实现在对压力都挺大的，就可能会打游戏。我就喜欢那种玩那种没有目标的游戏，
比如说，
不是我喜欢在塞尔达里面骑马，就是那只是它里面的一个小功能，但是我就喜欢骑马在草原上一直跑，就是一直在草原上跑，漫无目的的跑，包括在游戏里面钓鱼也是一样
啊，
就是做这种没有什么目的性的事情，然后就用来放空自己，
明白。
然后有时候还会看一些傻逼小说，最弱智的那种网络小说， 什么被校花女友抛弃，他不知我是万古先帝，就看这种，什么，你都已经一万级了，外面才三十级，就是，就看这种东西，也就是强迫自己不思考，其实做这东西强迫自己不思考。
明白。说好呢，你会。
我一般会去看一些那个傻逼的脱口秀，啊、比如说什么
刘仁成的，
你说说谁傻逼了？
没有了。
说，
哦，说发朋友圈这个，我一般就是我是一个朋友圈评论家，一个朋友圈影评家，一个朋友圈就是反正。著名的辱骂同行的一个人
啊
啊、我会原来吧两三年前我会骂各种各样的，
他现在也不骂同行了，现在也开始攻击其他行业了
啊，原来是都攻击，现在是只攻击其他行业不是，我本来已经是不骂了的，然后我两三年没骂了，然后昨天看了一出孟京辉的戏，我发了六条朋友圈，然后我是这样，我在那之前，我周日之前我连续工作了20天，然后我想那天下午去看个戏，然后这样放松一下、我看完那场戏之后，我觉得那天也算工作。
什么戏啊？
他叫他是非常出名的一个戏，叫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
啊。
你听这名字你就感觉不普通对吧？硬是他妈给他拍平了，硬是他妈给他演平了。哦，实际上这是怎么做到的？你就坐在那儿，你就坐在那个剧场里，你就是。疑惑你知道吗、
uh-huh.
这就不具体说了
OK
大家就关注我的豆瓣
然后你就连发了好几条朋友圈来抒发你这个情绪
对，
然后你觉得就是发朋友圈是一个可以去作为你的
我希望让更多的人避雷
哦。
他那个行为其实不是发朋友圈他是在辱骂他在通过辱骂发现
对我发第一条朋友圈我觉得太不理性了，然后后面补了一句发第一条就是孟京辉能不能去死我觉得这太不理性了，然后当然了，当然个人有个人的各花入各眼啊，如果有人喜欢看这种实验喜剧，这种海底捞式的实验喜剧，也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孟京辉老师的作品。
明白
啊，反正我个人是十分的不喜欢。
沈晶，你会在那个朋友圈骂人吗？
我不在朋友圈骂人，我从来没在朋友圈骂过人吧？你们看我在朋友圈骂过人吗？
那你都是在线下骂？
线下骂，实质性的、物理性的伤害你的每一个朋友。
哎，我不怎么骂人吧，我还行吧，我都有话，但是有话我都当面说了，因为我特别，我特别不太喜欢在背后骂人
哦，
因为我就会，因为我就会有那个代入感，你知道吗？就当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会代入说，哎呀，如果有别人在背后骂我，我就得老难受了。
嗯，
哦，然后
当面被骂就不难受了。
哎，当面的话是一个有情绪有来有回嘛，就是我表达我对你的不满，然后你给我你的回馈，那我们就解决这个矛盾。
比如，如果你现在骂一下这个刘仁成的话，
我现在对他没有什么情绪啊。
OK，
我骂你吧，要不？
可以，来，
啊？
就我的意思说，所以你就如果你有情绪，就当面直接就骂完了。
也不是骂，就是会表达一下，就说一下。
哦、
像那个孙书恒，他还说他好久没骂同行。我说放屁，你上个月不是刚骂过？
啊、是吗？
上两个月前吧，还是年前，他就是把我们后台的一些那个演员，不是每个演员有那个有群嘛，
嗯、
就是内部的今天的演出群什么的。
是。
然后他就把我们群里的一些内容就是给发到小红书了。然后我就特别生气，我说你这个怎么能不打招呼？然后他连那个备注他也没截，就是人名也没截，头像也没截，然后就直接发，然后我还正好被我刷到了，因为那个就是跟我的对话嘛，然后正好被我刷，我就直接转发给他，我说这样做是不是不太合适啊？你也没跟我说过，
嗯、
我也没骂，就是很，我就直接表达，
很理性的去对，
对，然后他就说哦，那我删了，然后就删了。
哦，那还很理性，
就解决问题，我也不太怎么给你们留下我是一个疯狗的印象的，怎么怎么。哦，这都挺稳定的，平时是不是挺稳定的？心理老师比他俩稳定。
一般来说，就是你自己觉得稳定的话就 OK，因为主观的， 不是，这真的不是开玩笑，就是主观上自己觉得这是否是个问题，是个很重要的判断标准。比如说一个人是否酗酒，他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他自己会不会觉得自己喝太多不能再这样了。当他有这种认知的时候，那么就可以理解为他是有酗酒问题。所以如果你不觉得你自己是疯狗的话，那当然也看你有没有带来有没有给社会带来危害啊。在没有危害的情况下，
没有，绝对没有。
对，那其实我觉得没有关系啊。
不是 Steve， 你刚才说如果一个人觉得说，哎，我喝太多了，我不能再喝了，
对，
就觉得这就证明他酗酒，
就是这个是我们从旁人角度，从专业角度判定一个人有没有酗酒问题的其中一个标准。
确诊。
我经常是我前一天喝酒，然后我第二天早上起来第一个念头是我不能再喝了，我喝太多了。
哦，对，那这个可以确诊了。对。
哦，真的吗？
对对对。哦，家属叫过来病危通知书签一下啊。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信号，
因为就是你主观上你的行为，你自己感觉到你的行为对自己是有伤害的。
哦，
对对对，所以这个可以注意一下。
OK。大家除了比如在朋友圈骂人，还有些其他的发疯的时刻吗？
我没有，我是个很情绪很稳定的人。哎，我是一个憋屈的老中男人。我比孙楚人更像山东人，就
哎，如果有演员比如说当面跟起冲突怎么样，你会在后台骂回去吗？或者是
哇
有仇必报？
其实很少
当场报一下，
当面起冲突很少吧，哪有当面起冲突的时候。
okay，
没有。但我其实如果真骂的话，那我肯定还会骂回去的。我就有一个，我在一个场合容易情绪失控，就是打篮球的时候容易，容易跟别人就是起冲突啊、打架什么的，但也很久没有了，现在也很久没有了。以前上学的时候，就青春期的时候特别容易，就是打球，就是慢慢的对跟对方的动作会越来越大，动作会越来越升级，然后就会变成，操你妈了。一般就是说你干这么，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怎么干了这么大的动作？你什么意思？你怎么想怎么样啊？就是以前会
哦，打篮球好像经常会，因为我记得我以前上学的时候也是，老是看那帮男同学打，就是打篮球打着打着就突然打起来了，不打球打人。
真的真的，篮球上很容易打起来。
铁人三项。
其实有的时候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对于有些人在那个时刻，他其实并不真的想打球，他其实就是想打架。
也会有这种人，也会有。
因为有的时候对吧，年轻男生这种。你想打架其实是一个正常的生理跟心理的需要，我觉得。
对，那时候有的就会直接说你是不是想打架，就你
甚至有点期待是吗？
不，就是就这是个很经常的对话，就是打球还打架，就是因为你就觉得他对方目的不纯，就明显就不是想打好好打球了。
OK，
你打球还打架什么的，你想打架直接打架什么的。
明白，
这样我讲。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像骂人这种，或者是说一些那种很过分的话，算不算一种情绪的出口？ Steve， 你从专业角度来说。
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是可能一个人怎么说呢，可能太孤独了。然后他想要通过去刺激别人来获得一点回应。
OK。
就是说我骂了你，你会给我一个很激烈的回应。然后呢，虽然这有可能引起我们之间的伤害冲突，但是我感觉到我被你回应到了。
哦，这么贱吗？
然后就因为人都是社会运动，我们都希望被别人回应看见。
哪怕是一种，
对，哪怕是很就是负面的回应比没有回应更好。所以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比如关于网暴这件事情，为什么会有网暴，为什么有些人在网上就是没事就喜欢来挑你，就是因为他骂了你，骂回去他就爽到了。对，所以说就不要进这个圈套，因为这对你自己很消耗，但对他很爽。
哦，这样子。
还是你会平时会骂别人吗？
不不不，
你看去有一种被揭穿的感觉。
不是我，不是我。你们会吗？应该
不会不会。
我有这样的污言秽语综合症，我不知道叫什么。
素质差，就叫。这有什么呢？
有多差？就是你经常会说，比如说我操，或者是
就是我有时候比如说那个太累了，然后回到家，然后我就开始骂脏话。
哦，
我就是骂最脏的那种话。
OK，
你自言自语啊？
对。
那你有假想敌吗？脑子里有形象吗？
我假想敌就是我的疲惫。 就是我在辱骂我的疲惫、哦、就是那个
天哪，
他让我感受到
都笑了
没有，这个是很高级的抽，就是抽象思维、
哦、
把自己的疲惫想象成一个人，这是很好的策略、
啊、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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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果然很抽象
对，我会觉得我身上是背着这个东西
哦，
或者说我的疼也是，
明白了，就是
你
的痛，
你能不能别疼了，我就会想这种
你怎么还疼
啊、嗯？你怎么还痒，对，我有时候身上有这种感觉
哦，
让你疼
天哪，我真的觉得我跟舒恒是完全不同的维度，我遇到这种情况我反而觉得我只会鼓励我自己，就我不会觉得疼是伤害到我，只是觉得我可以战胜它，
嗯
嗯，就我因为我创业嘛，然后压力也很大，然后我有的时候我真的是出门的时候我会，我不是
加油陆小葵加油石汝江
没有这么热血了啊，就是这种热血漫画也不会画成我这个样子可能画成就是我没有那种污言碎语综合症，但是我确实也会说一些话，就我会自言自语一些话，我可能出门的时候我会说加油，对，我说可以
嗯，我们三个完全不同，他是骂人，他是这种正能量的神经病啊我会突然就说累，就是有时一时就是不在外面坐高铁赶车，在或者在家躺的时候就说啊好累好累，我一直跟自己说累
哦，
我就是这样子，就是
我不会说
好累，
因为你越说你会越累，你有时候可能就是0.5的疲惫，但是你越说可能到0.8了，这样，
对，但我就是有这个毛病，我真的很容易就是在家躺的那种烦累死累死累死，我就一天到晚这样，
反正我有时候我真的很累的时候我真的会说，我说加油可以的来吧
那我听到这种话会更累了我听到加油两个字我就很累了
所以人能考交大呢你看咱俩逼就在这儿嘲笑人家的正能量
就大家会说一些什么特别的话吗？
我是累的时候我的反应啊，就是有的时候工作压力大的时候、uh-huh. 我其实跟阿晨会有点像，就是我会变得比较冷漠
哦，
我会很不 care 别人、嗯、这个对工作显然不利，所以有些时候自己压力大的时候就会注意到，有的时候对来访的那个耐心会变得稍微有点点差，然后这时候就知道 OK 我可能我最近排的咨询太多了需要调整一下、
哦、
就人会整个变得很封闭，然后很不在乎别人，然后有些时候可能比如身边就比如说不想出去玩或者家里人啊什么就不太想理他们，但这种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因为每个人在压力之下的那个信号是不一样的，
嗯嗯，
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是你得观察你自己，然后注意到哪些信号，
明白，
在提示你，哎，你这会儿有点压力大了，你需要调整一下。
Okay.
因为好多时候那个压力带来的不是说压力来了我们处理不了，而很多时候你没意识到你的压力之下，
嗯、
你做了一些选择，做一些事情，你回头你才意识到，哦，原来我之前是压力大才会那样，所以这个自我觉察还蛮重要的。
OK，、
嗯、
好，我时刻都觉得压力很大，我就是一种长期的高压。
明白，
我很少有很放松的状态，就一直都压力特别大。
你身上背着100斤肥肉，你可不可你可不时刻，哎，你这物理性的，你是。
我说一个那种啊，就是咱们刚刚说的是，比如说骂人或者说话或者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都是一些出口吧。不管是你负面的，就骂一些人，或者你正向的，你说加油，你可以的啊，等等之类的。然后大家会做一些更物理的一些举动吗？比如摔东西，或者是会有吗？
我这辈子只摔过一次东西、uh-huh. 就是在我小的时候，然后在我姥姥家，然后因为我姥姥姥爷对我不说白了就不是很好、uh-huh. 然后当时就是他是那种，就我们家全家都是那种贬低型，你知道吗，就是你做什么，哎，你做什么都要说，你就感觉你怎么做都不对，然后小孩就更，因为小孩是很没有安全感，非常需要依赖长辈的嘛，
对对对，
然后他们这种反馈就让我就是那一就是那段时间非常的就是要真的要疯了，感觉整个人要疯了，然后那时候我大概也就、uh-huh.11岁、10岁、11岁、12岁，就那个期间吧。然后我有一次是实在被就是急得没法，我就把门关起来，然后在家里就摔了一个非常软绵绵的东西，估计是个因为我不敢摔，我如果摔重的东西肯定会冲进来，就是说你怎么，就是因为肯定是不被允许发脾气的嘛。然后当时就摔了一个什么钱包啊还是枕头啊那么一个东西、
哦、
摔完那一下就感觉好爽，我摔了好几下 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摔过东西，因为长大之后东西越来越贵了，是吗？
你没有摔过或砸过什么东西吗？
我跟沈琦很像，但我因为我性格就是容易急，其实我性格挺容易急的，虽然大家可能在播客里面看不出来，因为播客在工作嘛，会藏得很好。
哎呀，
但就是其实我挺容易急的，但是又是那种很有顾虑的人。比如说有时候急着想砸东西，但一定会砸一个砸不坏的东西，
嗯，
就不可能比如说手里比如有手机，肯定会把手机给放下，就拿个另外的东西，就不可能就真的把手机给摔了，把什么贵重东西给摔了，就只敢去摔一个你觉得摔不坏的东西，而且每回只要摔完之后，你就立马意识到自己情绪已经失控了，
而且你
深入陷入那种愧疚到里面，
就是我只摔过那一次东西嘛，然后我就这个事儿，我现在印象非常深。我以后为什么不摔了？东西贵那是开玩笑，也有便宜的嘛。但是我不摔是因为，就是你摔完之后，那东西你还得自己捡起来。其实那一刻是有一点，那叫羞耻感还是什么呢？反正就是有一点那种情绪在里面的。我就觉得，
哎，你其实可以做一个很多男生都喜欢做的事儿，就是跑到河边往河里扔大石头。
哦，
这样你就不用捡了。那个其实超解压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我特别喜欢在河边，而是越重越大的时候，只要我能扔得动的，然后就扔进去，那个水花砸得很大，然后所有人都说你干嘛，你疯了，然后我就特别爽，就有一种报复的快感。
哎，但是这时候我就那种，我就会觉得那砸到小鱼怎么办呀？
你啊，物理学的不是很好，你怎么可能砸到小鱼呢？
小鱼会游，
你破水面那一刻就没什么力了。
小鱼又不是刘仁成。
哦，说也砸不到小鱼的，
砸不到小鱼，砸不到。
他会有一些处理的方法，对，你可以放心，你可以放心砸。对，
行，好嘞。
我之前砸过一次，我把我家全砸了。
啊？
就是包括电视。
哇塞，
精神病，他就是精神病。
不是多大岁数？
刘仁成真冷漠呀！
三年前啊，那时候可能家里也没有什么贵重东西，就那个电视还蛮贵重的，电视也是房东的。
哎呀妈呀！
是有什么契机吗？
因为找不到身份证，
精神病，标准的精神病。
找个就是补办不就行了吗？为什么
就是马上就要出差了，就要找那个身份证，
哦，
就是找不到。
Okay.
因为之前已经丢过一次了，然后那次就觉得凭什么找不到这个身份证？我现在还是有那个情绪的。
哦，但确实我找不到身份证会很愤怒的。
对对对，
我也会，就你会有种对自己
精神病，标准的精神病。
我又不砸电视，就是你会生气，你会对自己有种埋怨。
但我特别能理解，
怎么这么傻逼，
就是成年人很容易被一个小的细节去触动，
对对对，
然后就可能就情绪就绷不住了。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你平时已经在努力维持一个平衡，但是一旦有一个稻草最后压那么一下，你可能就出去了，可能是一个很小的事儿。
后来不砸了，后来丢过四五次吧，那个反正
脱敏了，
对，脱敏了。
不是，然后你把电视砸完之后，你爸妈、你家里人怎么？
没有，是在上海，
上海，
哦，在上海，哦，
自己的家里，
哦，你自己家里，然后把，哦，那随便吧。
对，反正我是怎么着呢？我叫了个阿姨，
让她收拾。
啊，是我经常找的一个阿姨，然后后来那个阿姨就再没有，再没有来过，然后。
他也没有帮你把身份证找到，
不是他可能他家里太乱，害怕了，是吧？是这个意思吧？
对对对，但是我反正我后来我也没有再找过他，我就是那一次，然后我。
但你砸完之后，你会觉得啊稍微舒服了一点，
稍微舒服了一点。
OK，
那肯定是。
Steve， 你觉得这种也算一个出口吗？就从专业角度，
我听完，我从个人角度我还蛮向往的，我还觉得。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儿，但是我想象了一下，我觉得我很好奇，
挺爽的，
真的很爽。
就是作为一种人生体验来说，你这一辈子人生这么短，对吧？但是你有一次你砸过你家所有的东西，我觉得这个，
哦，
这个体验还是蛮特别的。
是，
对，你就看那个电视，你就想，
但从精神健康的角度来说，啊，
我们先听一下舒恒，你看这个电视你就觉得
我凭什么只能砸那些便宜的东西？哐给他一脚，我操，可爽了，真的很爽，推荐。
这个其实可以成为一个，比如说朋友之间相互送礼物的一个 idea， 对吧？就比如说今天你有一个预算是，比如说1000或者2000块，然后你用2000块买所有的你能买到的东西，然后把这东西放到送到你朋友的房间里，你说这一切全部给我砸掉。 我觉得这样应该还蛮有意思的，给对方一个在合理的预算范围之内发疯的机会。
你不用这么麻烦，现在有那个就是你可以就是去砸东西的地方，
啊、
那个叫什么解压的
什么？哎，对，我想过这个
什么一个，
但是那个呢，跟你没有感情，就是。
你精神病，标准的精神病。
就这个300块钱的电视是我最贵重的东西，它陪伴了我 好长时间。
嗯，对对对，我们先问一下，就是大家有没有那种发疯，比如砸东西，或者是来我们问那位朋友。
那个好的，谢谢那个我
怎么称呼？
名字？
对，名字就可以，或者
对名字，对
都行，
对
都行
对、
啊、
名字。
我有点害怕了，
已经开始了，没有任何的铺垫，
可不兴砸呀、啊。
大家好，我叫名字啊。那个我先说一下，就是发疯这件事情确实不太好，然后我也想，确实有点精神病，现在想起来有点狂躁症的感觉，就是当时是早上等地铁，然后被插队了。嗯，就是在我的认知中，插队是一件。就是这个人是没有个户口本的，就是户口本上只有他一个人的做法。
我都能感觉到压抑自己的怒火。
哎，他这个骂的还挺委婉的，对。
户口本上
这句话就当天就我直接发朋友圈了，因为每天上班基本上都会碰到插队的人，然后那天就实在忍不住了嘛，就，然后那个插队的还是个女的，然后长得还蛮好看的。
你发火之前还仔细的观察了一下呢，
还编了这个段子，你知道吗？还经过
这个段子，我在公司的年会上还讲过。对，我然后我接着
说
啊、嗯，就是然后就是他插队，他要挤我嘛，但是我就脚插在他前面，没有让他成功的插进来，但是他也抢到位子坐在了我的旁边，他说你干嘛推我？就是我说你插队了，我说他就继续说你干嘛推我？然后我说你插队了，他说我没有插队。他就认为自己没有插队，但是我明明确实看到他从很长的五六个人当中突然从右边插进来，插到了我的前面来，但是我用脚挡住了他。就是吵到很后面，就是我们大概吵了5分钟，我就一直在说你插队了，他就说你干嘛推我。就后面我实在忍不了了，因为我已经忍了大概就半年这种被插队的这种情形了，然后我就直接就有一种打人的冲动，但是我忍住了那个底线，我直接一拳锤在了那个地铁的那个壁上，然后我想我好像坐的有
哪个壁，
就是那个
车厢
就是座位车厢后面，我直接就这样垂上去了，然后我想好像坐的不太对，我就啪了一下站起来，我把包摔在了地上，然后在下一站的时候我就直接下了地铁，
然后再等下一班地铁过来。
对，我在那个，然后我出了地铁，我就直接把帽子盖起来，然后就装鸵鸟在边上哭了大概有10分钟左右。
哎呦，
就因为我在想，我就凭什么？因为他插队了，我
要
受这个委屈，我要出这个地铁。
哎呦，
然后过了10分钟，我想啊，我好像还要上班。我想我本来那个时候已经在想这个情绪，是我是不是要请早上一个假？但是我想算一下，那个钱好像不是很划算。我大概想了10分钟，算了，我还是。就下一班就再上了吧，就
明白。哎呦，
你可以用那种，
好可怜。哎呦，我
用那种不像他那个什么的一种方式，不像他直接发生冲突的一种方式。那怎么2024年还有人插队呀？对，哎，这个时候真的要学习北京人。北京人这种阴阳怪气的能力，哎呦，我望尘莫及。我
就主要是你阴阳怪气，他可能听不懂，
是吧？
你给说说，哎，
怎么着？
就他听不懂是，就是你阴阳怪气，他就没有接受到他。
你不是说让他听见，是让其他的人听见。
就其他人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大家都不会去做什么事情。
没法做什么事儿，说哎呦，我都2024年，怎么还有人插队？一群人说外地人。
好好好，先得罪北京人，再得罪上海人，
谁也逃不过。
哎呦，好好，所以后来还是哭完之后还是去上班了。
对，而且那个时候就特别希望有个地铁判官出现。 就是在那边吵了五分钟，我真的非常有希望有个人来指着他说你插队。
那是个青岛人。
哎，那是个青岛的精神病，我记得。
谢谢，谢谢，谢谢，我们谢谢这位朋友。但我 Steve 就是，比如说大家即便，当然我们其实开玩笑，就是大家即便是，比如大家都是不是有真的是这种症状的话，其实普通人也会有一个崩溃的时刻，就经常会有一些崩盘的时刻，这也很正常，对不对？
对，因为就是人在遇到不管是冲突还是压力的都会有应激反应嘛，有应激反应你的身体会通过各种机制去调动你要去做点什么，然后这个时候可能最怕的就是你抑制住自己什么也不做，
对，
你可以理解为是你有一股能量需要释放出来，你憋在那儿什么也不做，就这股能量就会一直卡在这，但它不会消失，它只会越积就越酝酿，就会越容易失控，所以这个时候我确实觉得可以做一点什么，就比如说有那种来访他可能以前是被别人给霸凌过，那么我其实会让他去尝试，就是比如说你拿个枕头你就使劲揍这个枕头，在这个过程中你身体里面所卡住的那些攻击性跟愤怒他可以通过做一点东西释放出去，但是刚才那个朋友他说那种遇到人际冲突的时候，你看其实你的他当时也是很想对吧，跟那个女生一直就是跟他论理跟他讲你就是插队你就插队，我觉得方法其实就像刚才他所讲的，你可以换一个说法，你做点别的，但是也把你的那个攻击性给释放出去，但不是以一个伤害对方为方向的一个事儿。
我觉得刚刚那个
他阴阳怪气其实很好用，我觉得
对，他做的已经很好了，他就只是捶墙然后把包甩在地上然后下车。
我刚才想象的画面是，如果我放在他位置上，我可能会就是像那种年会主持人，哎，这有一位美丽的女士，她插队了，大家给她鼓掌。然后就是我也发个疯呗，我就走个不寻常的路线，
okay.
然后就让她感到尴尬，这样的话我就爽到了。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人真的是到那个点的时候，不是因为这个事儿，而是因为他可能积攒的所有的情绪在这刻爆发了。对，我跟大家说一个，我当年有一个非常莫名的，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都很莫名，就是当年就是大家知道当年有些饮料就是拉环你可以兑奖，或者是那个瓶盖可以兑奖，就是再来一瓶。然后我有一次呢，我都忘了，反正我有一次也是挺累的，做一个活儿，然后我就到了一个小卖部，然后买了一个那个饮料，应该是个冰红茶，然后拧开之后发现它有一个再来一瓶，然后我就去那个店里，那个老板就不给我兑。
然后
我就很生气。
然后呢，
我说你是不是不给我兑？
我很期待他能做出什么反应来。再问一句，然后呢，
他说是的。我当时甚至还没有报警这个意识。
哎呀妈呀！
所以你做了什么举动？
我就打那个公司的电话投诉。
哦，哎呀真棒啊。
你打到康师傅去了。
对，我就忘了我是哪个统一还是康师傅，我忘了，反正我打到他们公司，我说要投诉，我说因为这个地方不给我兑这个再来瓶。
那个人说先生你等一下。
然后他们就说对不起我们处理不了这个事儿，怎么怎么样，反正他又说了很冠冕堂皇，冠冕堂皇的一些话术。我当时就特别生气，我说我要投诉你们这个部门。对，
然后把他们从上到下投诉了一遍。
对，然后他们就说我们就是处理投诉的，我说那我就要去投诉一个处理投诉的部门。他就又给了我一个电话。
沈清
还真有啊，
有三个字评价他，说出来的三个字，
精神病。哎，我要换三个字，
三个字，
窝囊废。
对，我说就这三个字。
后者更符合。
我当时我就觉得我咽不下这口气，我当时可能
我觉得你都咽下去了。你打那么多电话也不相信游戏了。
我当时觉得也不光是因为这个事儿，可能我前面积累了很多其他的情绪。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可能看到一个人他那一刻突然崩溃了， 因为一件很小的事儿，但是他可能前面已经积累了很多很多这种情绪，所以我当时可能这种状态，然后我真的打了一个投诉电话，他说我们处理不了，我说那我们要投诉你这个投诉的部门，然后他真的又给我了一个电话，然后那个电话可能他的这个处理方式更缓和，对，然后我就没有
生气了，
对，所以我就没有再追究了，我没有报警。
其实我觉得最郁闷的就是那种你当时没做任何反应，你回头想起来特后悔。
对对，
我觉得最怕这种情况。
是，
所以当时我觉得一定做的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好多时候我们受到的教育跟规训是那种，对吧？你得乖，你得保护别人的面子，或者你不要小题大做。然后我们的本能反应就是算算算，然后就不说话。但是这个憋到后来，其实那个内伤会比当时那一下
对
的发疯可能还要伤害更大一些。
对，
我自己的个人的哲学就是，我遇到任何事情，就是我一定是要，就是比如说有些时候在走在街头，然后比如说一个电瓶车冲过来，然后我过马路，我斑马线，他险些把我撞到，我那个时候我可能不会骂他或者打他，但是我至少我狠狠的就是拍一下手，就我用拍手的动作给我自己一个机会发泄一下，我就想象这拍手就是扇了他一耳光，但是我并不真的那么做，但就是你得给自己创造一个小机会，在那一刻你一定得有个反应，这个是对你自己后面的一种交代。
明白，
对，
这是一个象征性意义的一个动作。
哎，对对对对对，
但我肯定会骂他。就我以前骑车这样跟别人吵架，这两年还好点，这两年发现我这么一说，我发现我情绪稳定了很多。我在北京那年骑车经常跟别人吵起来，我就有一次我在那个就是在那个高架快要上高架桥那里，我在骑电瓶车嘛，然后那个有辆车要上高架桥，他得往那边插过去，然后那因为那个地方就是一个看谁让谁了，没有红绿灯，就是看，然后就是我们好友有一辆应该是面包车，就没让我也没让他，我们俩就可能差点撞上了，然后他就开出去十米之后，我们俩互相对骂，就互相骂那个真的三个字，骂了之后，那个人下来了，我也把车一停，然后开始就指定对方鼻子骂，
窝囊废，
我都快打起来了，跟你这窝囊废可不一样，我问候了他全家，然后我们就会就指定对骂，然后对骂，然后。但后来是他，因为他不是把车停那个高架入口那，他不可能能停那，所以他就骂几句，他就开始回头了，回头又骂说了句什么傻逼骑电瓶车的，我说傻逼开五菱宏光还瞧不起我骑电瓶车的，我说你这五菱宏光必定有电瓶车贵呢，然后就是骂了他就走了。我以前这样会这样，包括在上海有时候骑电瓶车会跟别人吵起来，曾雄也是骑电瓶车都很愤怒。
我有一个类似的故事，我在第二个专场里的
讲过，
就是我那天在赶场
啊，
就是从这儿赶到那个哪儿人民广场那儿，
嗯哼，
然后就是路上遇到一个他在机动车道上行驶嘛，我是在正常的在老老实实在自行车道上行驶，然后我看他这个情况，我本来想超过去，然后我加速的时候他也加速插了进来，就拐到了我的前面，那天下雨然后打滑没刹住，
嗯，
差点摔倒，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情不自禁，我说操你妈，然后是吧，第一个首先他的违反了哪条交通规则啊，是走
行驶机动车道，
对，机动车道，对吧，他作为一个电动车驾驶员，第二个是他超载，他送快递，他那个后面堆的快有他一人高了、
okay.
然后就是他插队，这也是吧，我就骂了他一句嘛，然后他也骂我，然后我们俩就是操你妈操你妈
那你们是边骑边骂吗？
啊，对，
边骑边骂，
对对对
那个画面好滑稽啊，
然后他就加速，他要超过我，他超过我的时候啊，不是，本来我是超过他了，然后他又要超过我，他超过我的时候，他从这儿给我来，
来了一拳
啊！我这个时候我想，我操，我现在强的可怕，你现在。我现在又急又烦又躁，你就在这儿给我整这个，我有理由就反击了，我啪车一扔，我上去干他了。
你怎么反击？当时他都超过你了。
哦，真的，人在特别愤怒的时候，你真的是就是
有一些超能量。
对，就你就是忽略自己的什么身体啊，各方面的因素的。Uh-huh. 然后我记得我整个人我是扑上去，我扑在了他正在行驶的电瓶车上。
我就咣咣咣给他了他三拳啊，把他连人带车带货干倒在地。
那你们都戴头盔吗？不是，
半盔嘛，他不是。
哦，还有一些裸露的地方
啊。对，嗯。我后来想这事儿，我就觉得是不是有点不太道德？他送快递，他也怪辛苦的。但是我后来是怎么说服自己呢？我说我是戏子，我属于下九流，我下九流，我比他low多了。
就是你，
就是
你作为一个社会底层是吧？
对，我是社会底层，我道德绑架的最高，
劳动人民互殴，这是。
然后那个主持人在台上说：“那个大家等一下，我们这个看最后一个演员，他正在打架。”
OK， 大家有什么这种，比如说发疯的，或者是这种时刻吗？哦，好，
吓死人了。
我有个这个脾气比较直接的女朋友吧，所以这个。我也不说，就是只有他有发疯的权利啊。但是我就说一个，我遇到这种事儿，我得怎么预防和处理吧。没有别的意思啊，就那个，因为我和女朋友是住一起的，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俩去一个有算是模型展吧 ，WF， 然后他说走不动了，我说你到那个休息区坐一会儿，我去找你。然后我去找他的时候，我找不到他，我发微信，然后就是红色小叹号了，已经是。就已经有点严重了。然后回了家之后，我发现我所有在衣柜里的衣服都铺在地上了，就他不给我就是清理衣柜，我压根不知道我有这么多衣服，我真对。然后我知道这个事儿就是已经有点严重了吧，那我就先道歉啊，我不对，这个不应该不照顾你情绪什么之类的，先承认自己错误嘛。但后来就是我知道，如果他有这个喜欢扔东西来发泄情绪这个习惯之后，我就真的是有点害怕了，因为每次我俩吵架，我第一反应就是先回头看我柜子里的手办。我说你打我可以，千万不要砸我的手办，因为真的这个，就是他砸过我 PS5 手柄，那个是保修的呀，就砸了，对吧？对吧？大不了咱返厂，但是手办砸了我真的我觉得我会后悔一辈子。就女朋友没了，我能接受，但这个手办砸了我真的过不去，不好意思，我真的过不去。但还好他没砸，他有底线的。反正就是我俩吵架的时候，我俩就同时看那个手办柜子，然后我就先道歉，我说我错了，对不起，都我的错，好吧，以后家务我全干，我都听你的，这次绝对是我的错。反正就是有感觉，就有一个核弹按钮，就是他只要想去试探性的去按，我就先道歉。但
神经说出那三个字
啊，他不是。哎。
人做不错的人承担家务啊什么，
人家只是有一个软肋而已。
最后说一下，我也不是说我自己多清高或者怎么样，就是我觉得人有愤怒的这个权利是很合理的。我也不说我不愤怒吧，但是我觉得愤怒的表现形式就是他比如一个女性表现出来愤怒，我觉得她的原理和她哭或者她比如酗酒然后变成醉酒状态是一致的，她就想让自己变成一个需要保护的状态，就是我是个小宝宝，你来照顾我，你来关注我的情绪，你来就是包容我的各种表现。愤怒的人并不是因为他权力大，而是他需要照顾，我是这么理解的。那所以我要感知到他的愤怒啊，确认他愤怒是合理的，然后再承认我自己是错的。 对，反正就是我觉得就是他愤怒的时候我就需要去照顾他，我绝对不会冲着他
什么。现在你可以
你怒我也怒我之类的，
挺能美化自己的。
不是
女朋友生气的什么因素全忽略，反正他就生气了，但是我做得很好。
确实不是那三个字啊。
这个我没说我倒回半小时之前我不做那件事，但是事已至此，我觉得就要想办法怎么解决吧。而且我真的是上了很多课之后我学到这个道理，那我就这辈子我就这么做吧。反正我谁愤怒我不会愤怒的，我知道我自己有愤怒权利，但我身边的人愤怒我是绝对不会愤怒的，我要去照顾他们啊。就是、
哎呀写了三个字，快，
真伟大。
三字清。
好好好，可以啊。我们再说一些其他的比较可能比较特别的一些解压的方式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我知道有一个，就是大家知道 世界上压力最大的一个职业是什么呢？是那个教练员。
什么教练员？
足球或者篮球的教练。
是有是这个要精准到国家吧？我
就职业球队的一些教练。
哦，
然后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著名的一个那个德国的那个教练叫勒夫。
哦，
然后他有一个著名的解压的方式，就是他会挖自己的鼻屎。
啊啊！
他那个就是挺莫名其妙的。
因为有一些我其实想聊的话题是，大家可能会有一些可能不足为外人道的一些特别的解压的方式，比如说挖鼻屎，可能也是抠手、
哎。有那么多能挖吗？他得养吧，就是他要想有那么多能，就是他太频繁了，你知道吗？就像他，就像
是看过他那个视频，对不对？
啊，对对对
对。
哎呦，
因为他，就他重点不是挖出东西来，而是那个
挖的一个动作，
那个挖的动作其实是
那个触觉。对，
你说这个，我有一个我个人癖好，我以前还没讲过，但你问到这儿，我突然想，哎，我有的时候会拿小镊子去夹我那黑头，我把它从里面拔出来的那一刻，我会，尤其是如果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个坨很大的拔出来了之后。然后我就
特别爽，
特别爽
哦。
然后包括有时候网上小红书刷到那种视频，就是他拿那个超微距的摄像头拍，就是去一个一个拎出来，就有一种异样的快感。然后那个还挺解压的
哦。还有那种抠耳屎的那种，
那个不行，就是很具体，就只能是这一个活动。
OK，
抠耳屎你不行，
抠耳屎不行，
我抠耳屎党，
我都看，我还看修甲公演呢。
你是纯精神病，你是
不是孙荣？你是希望别人给你来来抠耳屎，还是说你只要看那个视频就可以？
哦、我看那视频就可以，
看视频就可以。哦
哦，因为可能我小时候也有过同样的经历。
哦、OK， 沈清，你有这种吗？比如说特别的减压的一些点？
哎呀，特别挤压这个点
没有，
直接给我问住了。哎，我老玩那个小游戏《肥鹅健身房》，有人玩吗？它是一种消消乐式的那种。那个就是一直做合成，它是有任务的。然后你每做完那个任务之后，你就是会有一种啊，就是那种，
哇
哦，就是对完成了一个事儿。但其实那什么事儿啊，就是现实中的事儿一个不干，就玩那个游戏可起劲儿了。我睁眼第一件事就是玩那个游戏，然后闭眼前的最后一件事也是玩那个游戏、
哦、
就要合成那个游戏里的任务。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我之前做挺有用的，如果你这个一个阶段，就你不是说现在啊马上 DDL 了然后你紧张，你是长期都处于一个非常紧张焦虑状态的话，其实冥想挺好的。冥想、
哦、
就是专注呼吸啊什么的。之前我还去那个线下的那种有那个冥想的课，就是会有老师你、哦、
有一个尊者
啊、什么玩意儿？不是人正经冥想。
这样的旅程，有你而完整。
什么玩意儿？待会儿那个冥想老师都来骂你。他会有一些那个小道具，比如说那个叫什么锣呀，还是什么就
颂钵
啊，颂钵就叮敲一下、
哦，
还有的时候是那种
颂钵瑜伽，
就是晃一晃，它、
嗯、
就有声音的那种、
okay.
那种东西，然后你就随着那个导师的指引，然后你就深呼吸，然后你就真的感觉哎呀就好，有的时候能给冥想哭了。
哦，真的吗？
嗯，
是。
我有一次
因为想到一些
冥想，不是不想吗？怎么还能想哭了呢？
对，冥想到底是不想还是都想？
啊、我很好奇。
想，你会跟着，因为老师会说话，然后你就跟着老师的指引。你有的时候想的也不是什么复杂的事儿，你以为哭是什么想到什么伤心事儿，不是的。当时我记得一个场景就是，那个是一个就是冥想，然后两个人有互动，然后那个互动就是我是那个我在那边就是闭眼睛，然后就是听着老师指引，然后老师会指引说，哦，你的伙伴就是这时候什么，你要充分信任你的伙伴，然后你的伙伴就是什么拍拍你的肩。拍拍你的背，然后你用手撑托他的背，然后那一刻你就是那种莫名感觉自己有支撑，自己后面是有人的，就自己是被那种叫怎么说，就是有
被拖住的那种，
对，有人是在乎你守护你，就那一瞬间那种感动就上来了，然后就开始哭，哦，就一边哭一边冥想
啊、哦，了解、
嗯，当时哭的挺优雅的，没有嗯这样。冥想挺好的，如果没有条件去线下那种的话，你就是在那个什么小程序上。
Okay.
也有那种冥想的，每天十分钟、十五分钟。我现在又开始坚持起来了。
啊，大家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嗯，好，这位朋友。
大家好，我是一群的儒江哥身份问题。
啊、
我就是我身上就是长大之后有两个改变，都是因为这个小癖好，就是一个就是我非常喜欢啃指甲，所以就做美甲。哦，然后还很喜欢，
所以什么？所以就
美甲呀，就
所以就做了美甲，
因为
然后就不啃了，
有毒。
哦，就是做了美甲之后就怕这个有毒，然后就不啃了。
对，
所以你咬指甲是几岁的时候？是小时候？
好像应该是小学开始吧。然后就是经常你发现你坐着坐着提高，啊，怎么就啃起指甲了？就是这种。
哦，就无意识就会啃。
对对对，然后还有包括这样，哦，摸鼻子，因为也会挤出一些黑头嘛那种感觉。
哦， okay。
我高中的时候特别喜欢啃指甲，
然后后来
我是大家这个白色的月牙，那是新的指甲。
啊
啊！
我是怎么知道我啃到过这里？啊！
精神病，精神病。
那你啃到那儿，你不疼？你甲床不疼吗？
不疼。就是很奇怪的感觉，一种裸露的感觉，因为你是慢慢啃的嘛，
哦，
你不是啃，是你手撕
啊，
然后你就是想看看下面是什么。
你是一个标准的变态。
因为上高中的时候就是整个人很
压力大，还是
也没什么，倒数第一有什么压力？
行，算我高看你了。
但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一些特殊的这种，
就是无聊不知道干什么。
对对对对对，我很能理解，
就是太无聊了。
是，
我现在也很害怕无聊这件事情，我尽量就是在家里找点事儿干，
否则就会
就会抑郁。
哎，就孙书恒精神病到这样哈，他就是非常就是不做心理咨询，也是奇了怪了。我记得我也跟你
那是十年前了，姐姐。
那你现在也
你三年前还砸电视呢？
对呀。
哎，问一下 Steve， 就比如说像这种砸电视啃手的人，是不是可以去做一些咨询？
这个不一定吧，我觉得看他自己这个很多方面的考虑，
啊，
一个就是刚才说的你自己觉得这是不是个问题，第二个是你是否会伤害到别人，
哦，
还有就是你做的这些事儿是否会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啊，
okay。
工作什么的。
所以他只是啃指甲，砸电视，酗酒，只要他不伤害别人，
只要自己不介意就是这个个人财产受损，然后其他我觉得也还好，也是一种方式吧。
就他，但他突然有一天觉得说，哎呦，我不能这样了，他就可以去咨询一下。
因为这些，因为我们说，就是我一直是觉得不要把任何问题都病理化，不要把他觉得这个是一个病。
哦，
当你说一个行为是病的时候，你其实就是判定他本质上是有问题，是不好的。
哦 okay。
但是从我们
这也是一种病。
对对对对对，就把所有东西都认为是一个病，也是一种病。嗯，
所以说我们会觉得，我们更多是从功能性的视角去看，就是你做这件事情给你带来的功能是什么。
Okay。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其实那个功能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功能。
OK，
只是说这个方式本身它是否足够的健康和可持续，这个可以优化。但是我觉得没必要，就是说，哎，我啃了指甲就意味着我有病，我们不会这样去看问题。
Oh, okay。
这也是更友善的一种看待人的方式。对，
感谢史蒂夫老师，
不客气。
你都不知道
这么多年，
要是没有你，就他们他怎么编排我？这同样都是史老师啊！
我只会说都在酒里了。所以阿成会嗑瓜子或者怎么样？那算解压的。
我上学的特别喜欢掰手指。
哦，
掰手指就这样子。
哦，
哇，你能单手掰？
而且我可以一直掰。
我的妈呀！
也不太好，
就能
就是我不是摁的，就是这样的掰，我会一直掰。
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人，我们居然能听到他骨头的声音。
我会下意识的去掰手指什么的。现在好点了，因为现在不是那种两只手那样会更会对手更不好一点。
对，
我这样其实对手没什么影响，然后，
哦，
到现在没什么影响，所以现在还是。所以还是会这样的，我还是会这样的，很下意识。
OK，
不会说一直这样不停哦，但是有时候，比如说可能演出后场的时候，就会这么抓两下，什么，
哦，
就会这样。
哎，这个骨头的声音是挺解压的，因为我喜欢这样，就是晃脖子，然后我就会有骨头声音。
哦 okay。
然后我还喜欢去正骨，他就会掰你脖子，然后当时就会咯噔一下，那就是很爽。
嗯，咯噔一下。
不见得会真的变舒服了怎么样，但是就那一声很爽。
OK， 了解。大家还有什么特别的吗？啊。
大家好，我是十一群的小叮当，然后就是我特别喜欢闻那个冰箱，就是卖冰淇淋的那个符的那个味道。
哦，氟利昂的那个味道
啊、
嗯。
然后我每次就会去那个便利店，
哦、
然后打开
那个
冰箱，然后把头埋进去，
哦、
然后深吸一口，深吸一口气，然后就猛闻那个味道，然后我就很解压。
啊、哦，这么小众的爱好。
我记得这个就是有置换的功能，
就是那个味道就真的很好闻。然后
你是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这个？
小学的时候。
小学。
对、嗯、因为那个小卖部的老板，然后跟
把你的头摁
了吗？跟我妈很熟。
按头安利。给我闻。
大家可以去闻一下，就是我小学的时候就特别喜欢闻，然后就会每天放学都去那个小卖部，把它冰箱打开，然后去闻一两分钟，然后那个阿姨就会跟我妈说，让她带我去医院看一下。
你是不是只闻不买呀？
对，我就是很喜欢那个冰淇淋那个氟的味道。
那你这个心理素质是怎么练成的？我真的很希望要有这样的。
就是你觉得我就闻一下，应该也没有什么损失。
OK, okay.、
嗯。然后有的时候我不好意思，我会买一根绿色心情、
okay.
就是买一根最便宜的啊、然后就那个阿姨就会跟我妈说，让她带我去看一下，看我是不是有什么心理毛病什么的。还有一个就是我很喜欢闻小猫的脚的味道。
哦、啊，这个很多，对，
就是
小猫的脚是有味道的吗？
有，
真的很，它有一种很
臭
的臭味，
挺臭的。
让人
哎，他描述的特别好，就是很香的臭味，
有点像那种米臭味吧？
对，
我也有时候也会闻。
对，
我描述不出来。
就是小动物的脚会有一种特别的味道。
对对对、嗯、
对，真。然后你闻完之后，让它的那个爪子按一下你的脸，会很解压。
哦，
安利给大家。
你这个真的太小众。
那还有人喜欢闻臭袜子的味道呢？
哦，
就真的会有。
这就到了别的领域了。不单纯是说解压可以解释明白的东西。
因为我之前怀疑我是不是有毛病，然后我就会去知乎上面搜，我说就是喜欢闻氟利昂或者闻那个小猫的脚臭味是不是有毛病、
uh-huh.
然后就有些网友说他喜欢闻臭袜子的味道。
哦，就是你发现有些人毕竟还
对，然后我觉得我应该不是个变态，
对对对，
应该还是正常的、
okay.
但臭袜子这个其实挺多的，但氟利昂这个真的是。
氟利昂这个你真的可以去感受一下，
也挺多的。
我想参观一下，可以吗？就是
你现在去啊，你便利店都可以，不贵。
他想看他闻，
对，我想看。不是，你是哦，你是这样，就是深埋进去，还是说
就好了？
哦，
真的很解压
哦，
就感觉有点像、
okay.
就是整个脑子就清醒了。嗯，
西西弗。可以可以，现在还会有这个，
会
还会，比如说你去便利店还是会，
会
OK。 然后你会买一些东西吗？还是就闻完就走了？
要看我那天的压力大不大。如果我那天压力很大，然后我就会觉得无所谓，我闻完我爽了就走了。
OK。但是你也没有想过，比如说在自己家里置办一些可以。
哦，我想过，但是我发现成本太大了，你得买好多斤的冰淇淋都冻进去，然后就
那种味儿。
空的不行，得有冰
淇淋、
对，得
有冰淇淋
产生的那种味道、就它我觉得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
哦，就像小卖部店里的那个味道。
对，就是那种很老式的那种。
哎，但我觉得就是不管怎么样，你人生能找到一个这种减压的途径，你已经算很成功了。
嗯，
对，多闻多闻多闻，下次那个带着孙书恒，他要去参观一下，
参观一下。
哎，我这种事很有奔头，就是你会想的。你看，
因为很好实现，因为很好实现。
而且你看他这样这种的话，那当时就前两年疫情封控的时候，你是不特别憋得慌，就特别想我有天我可以出去可以闻这个，就有了生活的希望，这就是。
因为我后来我因为大家知道，就是我创业很这几年，我特别喜欢装修，我装了很多很多的剧场，但是我后来在想，我为什么这么喜欢装修？
喜欢吸甲醛，
是盆绿萝，
石老师这个爱好不太健康。
我前世是一盆绿，我小时候我就特别喜欢闻那个抽屉里面那个味道。
嗯
哦，
就是你知道，
有点木头。
我这个年纪，我是80后嘛，然后我们这个年纪，当年的那种木质家具其实都不环保， 都是很多胶水的味道、
啊、
然后这个抽屉如果很多很长时间没有开，比如说一个礼拜或者一个月没有开，你把它拉开之后就会有一股那种甲醛，还有那种哇
真是甲醛啊
甲醛加上那种苯系物的那种、啊、香臭味，就是又香又臭的那种味道、啊，然后你闻完之后，我就觉得，哎，这很解压。
我特别讨厌那种味道。
对，
我就不是会生理难受。
对，有些人会觉得它
很臭，是不是那种复印店的味道，打印店的味道？
还不完全一样。
反正我小时候只要有那种打印店，我会立马闭着呼吸跑，我闻着会特别特别难受。
但是我觉得就是气味确实是一个情绪的出口。有时候你真的压力很大的时候，你闻一个特定的气味，确实是可以解压。对，
就每个人都有自己好的那一口。
是的，是的，是的。大家还有其他的吗？这种，啊，好，那边还有两位。
大家好，我是没想到这么小众爱好居然还能在这儿碰到。
啥臭袜子？
你也喜欢？
我是喜欢闻冰柜，然后就是假装挑饮料，然后打开它吸一会儿，然后摇摇头，算了，换一个冰柜。
还要演戏演全套。
天哪，我都很难想象，如果这两人他们最终在一起，他们的婚礼会是多么的荒谬。司仪说好，你们愿意。
很难想他们以后的娱乐活动是什么。
你们可以闻对方了。
他们还得抢，说你来这个全家，我去这个711。啊，这家全家味道不行啊。
所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有这个？
我是应该也是初高中的时候，就是小时候会在校门口买饮料的时候，然后就会打开那一下就感觉很爽，那这个那个冰箱气味一下出来就感觉很爽，然后后来慢慢的就开始有这个瘾了。
那你现在会去做一些？
现在就有时候就会没事就会去小卖部里走一圈。
我想问下这是什么频率呢？就每天还是两三天一次？
就一周可能会有两三次吧，然后就想去了、啊、然后进去闻一下。
你是会比如说有一些压力触发，还是说可能就是今天觉得需要来这么一下？
就有时候就是觉得压力大，然后想出去走走，然后这边正好有一家便利店、啊、然后就进去了。
哦，
嗯，进去然后闻一闻，然后假装啊冬天喝冰的不太好吧，然后就走了。
他内心戏真多呀。
你是不是还得自言自语一句，哎呀这个对身体不太好啊，等暖和了再来买吧。
OK， 你跟别人讲过这个事儿吗？没有，
没有，没有。
OK，、哦、
没有想到这小众爱好会在这儿碰到同好。哇，
确实这挺有缘分的。
磕到了，磕到了，磕到了，谢谢，谢谢。好，我们后面那位，怎么称呼这位朋友？
我叫李阳。
OK，
然后我有一个特别解压的方式，就是去采耳。我
下次也叫我过去看。
我第一次好像是大概十几年前，然后那个时候刚开始就是特别上瘾，大概一个礼拜有可能要去个两三次那样。
哦，那不太好，会很疼的。
对对对，但
是真的，因为你采完之后，你耳朵会很脆弱。嗯，
对，看每个人承受能力不一样，就是但是看着那个耳屎从那个挖出来，就是那个时候有。就是有时候会很多很多嘛、嗯、就那特别解压。
哎呦，是，对，
是，
哎，
他
哎呦，您说
他就是那个有因为有些就是技巧很好，他会把一撮耳屎就是一点一点的挖出来，然后你耳朵就会可以感觉到他的那个挖的那个过程吧、
哦、
就特别爽。
嗯，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一天到晚去采，然后那个技师嘛，他就是然后他自己就自己开店了嘛，然后他自己开店以后，然后我就到他的那个店去采，然后这十年间他就开了十几家店了，已经。
哇，靠
养了
你。
对，我感觉我当时出了很多力，
就是，他的一只耳朵供养了好十几家店。
哇，他
对，因为我一年大概要采大概要花几万块钱去采。
妈呀，
天哪。
然后现在我觉得就是不叫采耳了，其实就是让他再帮我挠痒痒，其实，因为耳朵里面已经没有脏东西了，
对啊，
是就是纯粹的是这个帮我挠痒痒。
哦 ，OK。
但是我觉得有的人就是可能耳朵敏感的，可以试一下；耳朵不敏感，就是一点感觉都没有。每个人就是差距很大。
可以，可以，可以。那但是现在消费还是依然在消费。
对，现在大概一星期一次吧。
哦，
还是好，
还是有钱。
而且耳朵还有，其实这个挺容易发炎的，如果这么高频繁的话。
还是对，反正，但是我觉得就是只要在健康允许范围之内吧，就是这个我觉得也。
他肯定不发，十年了，早就习惯了。
我有个关于
好，谢谢谢谢。
对对，我小时候，然后我妈总嫌我这个她说话我听不见，她就觉得我耳朵里是有东西，是有耳屎堵住了，她就觉得是真的是这回事儿。然后她就给我掏，她就觉得里面有一块很大的，然后她觉得掏不出来，她就往里倒香油。
哦，溶出来是吧？
啊，对，她希望能掉出来。
OK。
但是后来就是
发炎了。
好像也没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当时还挺那什么的。后来就是怎么也不好使啊，反正叫我还是听不见。然后
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故意不答应的？
啊，然后他后来去找关系，托关系找了个医生，这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要托关系找个医生。然后那个医生他用那个专业的那些器具，然后从里面掏出了一大块，差不多。
OK，
就是小指一节小指关节这么长的一块，
哦，香油，
差不多，外面是裹着一点，一点油状的那种东西，
听起来像舍利子，
发黑的
，OK，
嗯，然后就是我妈觉得，嗯，肯定就是她的问题，
哦，也可能是一个心理安慰，
嗯，
她可能是变魔术，
她把我当解压的，
对，对。哎，我知道还有一些人会喜欢，就挤那种我不知道黑头还是那种什么东西，
嗯，
就甚至他自己不挤，他看那种视频也很解压。
嗯，
我市面上的所有解压视频我都爱看。
哦，
挤黑头、挖耳屎，然后修脚指甲、修驴蹄，
哎，还有挠头皮屑的，你看过吗？
挠头皮屑的，还有修牛蹄、修驴蹄，还有给
压力这么大，
还有给
你知道这些方式是不能减肥的吧？
还有给海龟拔藤壶。
哦，
那个我也
全都看，没有我不看的，刷到就停下。哦，还有那个洗毛毯，
哦，okay,
洗地毯，还有打铁，
哦，
就所有种类型我都爱看，我压力确实很大，我这个人。
哇塞，可以，
减减肥吧，要代表你希望身体某是不是这样？他希望身体某种东西，他就是希望去除
什么呀？吐黑水是吗？
啊，对。我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
哎，我再想问一个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比如说买这件事真的是可以解压吗？或者这算是一个情绪出口吗？
这个
你压力真的很大的话，
问孙叔文跟沈清，
你俩是喜欢买是吗？
嗯，
沈清，
我老报复性消费，
比如
老
报
复谁？报复自己，也没几个钱就报复性消费。对，我会经常买一些很有的时候那个报复性消费，就是报复的很，你本来都不需要这个东西，比如说有的时候双十一啊什么这种节，比如三八女神节这种东西，我会努力的想，就是我比如我刷到一个人的直播间，我本来什么都不缺，但是我会努力使劲的看他的那个购物车，
嗯，
有没有我也许会需要的东西呢，就是给自己制造需求，就是一定要买。
哦，
那种感觉。
OK，
他特别喜欢奢侈品，他喜欢到什么程度？他家的狗都叫爱马仕。
这个钱他上次讲过了，
是吗？狗都叫爱马仕，这个我真的。
你孙若恒，你会买些什么东西吗？
我会买一些生活当中比较实，就这个东西我能用得着的，
比如
也用不着了。我前段时间去了一个古玩城，然后买了900多块钱的破烂。
我也爱买破烂。
哦，就那种老的。
对。
老物件
老信，然后还老的香烟，就这些东西我买回来之后我就想这到底有什么意义。没有，但当时就是红眼了，我当时就把我的钱都拿走，就是那种感觉。但那些信真的挺有意思的，那信是它是80到90年代人们寄出的信件，里面有封信，他说那个什么好久不见，然后现在是真的是想你想到发狂，
哦，
你最近在干什么，我的老色鬼。也不知道你最近在干什么，还去河边看书吗？最近天气又冷了，我到这个点又饿了，也不知道想吃什么，想吃你的大肉火腿肠。1994年，
天哪，
河边的错误。
我的天哪，
我觉得确实是当时的人其实反而会比大家想象的会更那个。
哦，对，很多，哎呦，那些信啊！
行了，行了
，别再念了，这个都不一定能播呢。
我们先说买买买的事儿。
而且他跟现代人的习惯一样，就
是
我们现在会用一些缩写嘛，
对，
就是 NMSL 什么的。他们那个时候，
我不会用，你说吧。嗯、
他们那个时候会用拼音，
对，
来代替这些就是老色鬼啊什么这些，
对，
都用拼音代替。您就是那个时代，
你多买两封能买到他的信。
操真的有，我只能保证就别人
94年，
就是从90年到00几年我都写过信，就是我只能保证别人给我写的信我都没有出售过。
但是你写的信
已经在市场流通了，也有可能。
最近还好吗？我是史岩。想你想到要发狂了。
我、那个、
想吃你的大肉。
我当年最多就是写，哎呦，最近学习怎么样？你的某一科考得如何？啊，我最近考清华没有考上，等等之类的。对，
好好好，快点换一个话题。
买买买，就是大家会买一些。Steve， 你会买？你觉得买买买是一个解压的方式吗？
其实就还是度的问题。我觉得反正我们看到关于买买的那种研究，就是说其实它带来的那个愉悦感主要是你在你拿到那东西之前你有一个期待感。这个期待感是让人觉得很兴奋的。但是很多人其实一旦拿到之后拆了包装，甚至有人包装都不拆，他拿到那一刻那个期待感就没了，他就需要再去更多的去买。
是。
所以就是人做好多事儿，就还是他在那个事儿的某一个环节找到了一个乐趣，然后当你在不开心的时候你就不断的重复这个乐趣，然后但是有些时候呢你重复一下，对吧，你吸一个氟利昂什么的，那个也许他就那一瞬间确实让你很开心，那也没问题。但如果他比如说是你一直买了，后来你欠了很多债就过了、
嗯、
那就不好了。
对对对，我因为经济条件还能支撑，因为我买东西不贵，我一般就是书或者怎么样，就是买书其实真的很便宜
啊，我觉得挺贵的。
那你看对比了，就是我身边的一些人都是买包，你想想、嗯、那确实很贵，就他买一个包我可能能买一年的书
啊。那
我突然明白为什么拼多多市值超过阿里了，可能就是因为大家也许都是通过很多是通过上面买很多很便宜的小玩意儿，然后也许也是一个让人开心的。
然后我有一个我自己觉得比较减压，因为比如说我每天可能来上班我都觉得压力很大，我从家里来到公司我都觉得哎呦今天要面对这么多事儿。然后我有一个减压的逻辑是，我今天只要来公司能收到我的快递，我的压力就会小，我就会觉得哦，这是一个还情绪有一些出口。所以哪怕我就是买一本书，但是我今天或者是买一个 CD、啊、或者是买一个很小的东西，但是今天我说哎，我来公司我能先带着一个快递上去，我就觉得我压力没有那么大、
啊、
我就会开心很多。对，
我分享一个就是我觉得比较有效的相对比较健康的一种就是缓解压力方式，其实就是故意给让自己做一个更困难的事情。
哦，
我有一段时间我去健身房，我去专门去练那个力量举，就是深蹲硬拉这样的，然后因为你每次要加重量嘛，所以练到后来当重量非常非常重的时候，你每次训练其实会非常的痛苦，因为那个肌肉的负载，然后练下来你整个人会有的时候甚至会有点缺氧的感觉，然后你在那个训练当中你的身体处在一个非常辛苦的状态之下。但是人的身体会有自我调节功能，就是当他感觉到你特别辛苦的时候，他会分泌一些内啡肽或者其他的一些荷尔蒙去让你感觉愉悦或者放松一些，所以每次练了回来的时候心情就会特别好。所以包括像耐力运动比如跑步，包括像拳击或者其包括吃辣，它其实原理都是一样的。因为人的压力大的时候的第一反应是要让自己放松。这是一种方式，但是另一条道路就是你在压力大的时候你故意做一些虐你自己的，就是以健康的方式虐你自己的事儿，虐完了之后你的身体会就是让你更舒坦一点，这也是另一种解压的思路。对，然后那往往运动嘛，那就是对健康本人也好，所以这就一举两得了。
我们先问一下大家，就是买买买这个话题吧，一会儿我们再聊一下运动，大家有什么特别的 ？OK， 好。
我是奥群的猫头鹰。嗯，对，我也叫猫，本来就叫猫头鹰，
挺僭越啊，你这个。
好好好，
我先起的。就是。就说到买买买，就是反正我前几年也是喜欢买包，但是这几年觉得算了算了，就是，然后啊，说到这件事情，就是有一个买买买的代偿，就是它还和吃有关。我也是每到大概晚上八点钟开始就想吃，然后我就会忍到九点钟，然后就忍不住点外卖。然后你点了之后，其实会发现你吃了两口你就不想吃了。就是当他那个打开来那个香气四溢的那个烧烤就是笼罩整个房间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的房间被污染了。但就是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这个味道，反正就是，但是呢因为你点了，所以说我就忍不住会把它全都吃完，然后那接下来就是又有罪恶感，然后又胖了。然后等到我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就稍微减肥成功了一点点，然后我就但我就晚上就开始就是可以克制住不点外卖了，但是有的时候思想斗争还是很厉害。那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我下单，我就把它全都加到购物车，但是我不买。或者就是还有就是现在一些那个外卖平台它会推出一些那个团购，就是我就疯狂买团购，然后我不吃。然后我那天晚上的就是那个下单任务就完成了，就是或者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帮别人去点，就点完之后，
我觉得你可以跟刘仁成成为朋友，
我也可以成为你的朋友。
这一系列动作完成之后，我再去上秤，然后我就看啊，我体重好像就比昨天还轻了一点点，然后我就更开心了。
你说这个，我想到一个创意，应该去做个 APP， 就是假的外卖。软件从下单到送货全部正常显示，但实际上并没有人给你送货，这个其实可以很好的解决你的那个。
但是假的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对，他就还是要真的。
你对他没有情感。
是是是。还有两个我其实想聊的话题，一个是比如说养宠物，一个是比如运动。我们先聊宠物吧，我们把运动聊到最后。因为沈清最近刚养了那个爱马仕嘛，
爱马仕。但养宠物不是解压，其实宠物是会给你带来压力的，因为它是一只，它是一只索求的角色呀，
它
需要你给它吃，给它。
它是一个生物呀，你照顾它。
但你不会觉得你撸它的时候很解压吗？
撸它的时候解压，但它那个就是索取，我也觉得很
压力很大。
不是压力的，它是那种被满足的感觉。它虽然是一种压力，但是不是那种让我难受的压力，是那种，哎呀，我感觉我，我感觉我骨子里，我本来这个是想写个段子，我感觉我骨子里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那种东亚母亲，我就是活该，我就是那种当妈的料，你知道吗？我就特别爱，就是哎呦，为你好，照顾你，因为我
你感受到过这些东西吗？
没有，
因为。我跟你说，就是因为我老做心理咨询，我做了四年多了。然后其实之前的所有咨询师建议我的事儿，我没有一个能坚持下来。包括因为我老是自我鞭策，他就说那你可以写一些自己的优点在纸上，我一个都做不到。但是就他跟我说，他说你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儿，你先出去。你出去走走，
对，
然后因为这个事儿我就能坚持下来。为什么？因为我可以带狗出去，然后我就觉得我在心理上我会觉得是，哎，帮就是让我的宝贝出去，就是白天就是排个尿啊，就是我就觉得是利他的，是为他的，我就能坚持了。我这贱的呀，哎呦哎呦，就是特别那种。所以养狗之后，它虽然给了我压力，但是也是一种满足。
但是所以不管怎么说，它算是一个你情绪的出口，就不管你、
出口，它
是
我那种释放爱的出口。
哦。
我养了它之后我更不社交了，因为我就心心念念全是它，你知道吗？哎，我养了它之后知道什么叫那种什么那种网文的那种什么爱是亏欠。哎哎呦，我就有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我如果今天没遛它，对吧，就是没让它玩够时间，我出去比如说吃个火锅怎么怎么样，我就老惦记它，我就老惦记它。但我今天如果遛够了，哎，我就可以就是稍微晚上吃个火锅啊、什么晚点回家那种。
Okay.就你先要遛完它，然后再有一些其他
的。对，我就老想先满足它的需求，包括我出去旅游啊。我以前出去旅游，看见什么好看的海呀，我就想到我妈，我说，哎呀，下次带我妈来。我养了狗之后，脑子全是狗，你知道吗？我还说妈妈，你先歇着吧。我就想带狗，我就想说，哎呀，这是
你妈说真是日了狗了。
就看见什么适合小宝贝奔跑的地方，就说哎呀，下次一定要带宝贝来。
我觉得妈妈未必不开心，她可能觉得、哦、我终于能歇下，我忙了一辈子了，我终于可以歇下了。
其实我特别赞同沈清这一点，我养宠物就是一个，就像他说那句非主流台词一样。
非主流台词
什么爱是
亏欠，
那是是那句话叫什么？爱是常觉亏欠，
哦、
就是你常觉得对不起他。我也是，我觉得我之前养狗，就你总会觉得，哎呀，你没有给他最好的条件，真的、哦、就觉得，哎呀，其他比如说，包括现在我没有把他带到上海来，我没有陪他，然后没有跟他去玩，然后就觉得，哎呀，包括他有时候他生了一些病啊，我都不能去照顾他，就都会让我特别难受。
嗯，
所以我现在我自己，我其实我是个。很不会解压的人，我这个人压力很大，然后又不去买，然后又不喝酒，又不抽烟。我因为我
但是你看视频呢，你看人挠头皮屑，
就是只能给这种特别廉价的方式。因为我这个人负担特别重，就比如说买东西，我有一双鞋想买了有大概五六个月了，
嗯，
我都没有买。然后就是其实那个钱对我来说根本就也没多少钱，几百块钱对我来说其实很轻松就可以买，但我就总觉得哎呀不太好，我这个人给自己压力很大，我就觉得我买这个鞋。我爸妈他们可能都很久没买新鞋了，然后我去这样去、
哦、
我就给自己很大的压力，所以我现在唯一的对我来说最好的解压方就是回家，我就陪狗，确实是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事情、
哦、
然后我就让我轻松很多，我就是这种给自己压力特别大的人。
Steve 是养猫是吧？
对，
你觉得猫会更解压吗？
我听你们两位说养狗我觉得挺有趣的，就好像这当中是大家那个乐趣的点不一样、
嗯、
我觉得养猫我就是相反，就是我特别就是开心，就是说我可以不管他，
对，
然后他自己跟那玩，
是，
然后他躺他的，我看我，然后我在那做我的事情，
对，
那个、就会有一种互不相关、
嗯、
但是呢就
互相陪伴，
有陪伴的那个感觉。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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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狗和猫还是不同的，
对，
就或者说每一个宠物的其实都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养狗你就会觉得，如果我曾经可能也会觉得，比如今天我多遛他一会儿，今天遛他个三四个小时、
嗯、
你会觉得哎呀
累死他遛得他口吐白沫，爸爸，我以后再也不闹了，爸爸。
就是觉得你感觉今天就在做了很多呀，你就感觉今天呀可以多陪他一会儿。我以前试有过，我有一年过年回老家，我带我家狗全面走了一下午，走了一下午，真的起码得走了20公里左右。第二天我家狗还要陪我出去，但他一发现要出村了，他不走了。他意识到不对劲了，他就不肯往，他就不走了。在村里溜溜就行了，没有必要带我去探险。你就会觉得，包括有的人会觉得养狗遛狗是一个压力，其实对我来说遛狗从来不是压力、
嗯、
我很希望自己可以多遛一会儿狗、
嗯、
包括我遛狗时也很开心。
狗觉得我今天他妈又要遛刘仁成，压力太大了。
但我遛狗不是那种有的人养狗他们会强调说让狗走后面，
嗯，
这样子说明是你在
哦
引领这只狗、
哦、
就是你是这个绝对的主人什么、
okay、
其实我都不在乎这件事情，
我也不在乎，
我都是让狗走它，而且我从来不管说我今天就要走这条路、
嗯、
如果狗不走这条路本来拍对那条路我不会，它想走哪就走哪、嗯、
我养狗也是会有那种就角色的代入，我就会觉得哎我不能成为我妈那样的妈妈，我要避免自己犯妈妈那样，比如说过度的控制，比如说什么，我非常尊重狗的个人意志，我
各狗意志，各狗意志，
各狗意志，就是我尽量尊重，他想走前面就走前面，然后他只要不影响到别人，别给社会添麻烦，我尽量尊重他。其实他，我段子里还讲他吃屎这个事儿嘛，他吃屎我确实伤心，我会尽我所能的为他做一些事，比如说给他吃好的东西，给他吃贵的东西，然后我就想说，哎，你是不是没吃过好的，所以你才愿意吃那个？我就尽量给你好东西，那我尽可能给你好东西了，我给我们家狗喂那个什么 M3 和牛，然后我想说你吃过好东西，如果你
还是要吃，他真是爱马仕、
啊、我想说你吃过好东西之后，你要是还是想吃屎，他现在不吃，但是他喜欢在屎上蹭打滚什么，
对，
我就尊重你，那你蹭吧、
啊、
就我。
如果你家狗特别喜欢在屎上蹭的话，可能你平时给他用的那个沐浴露的味道他不喜欢，
哦，
所以他想用那种臭味去压住他身上的味道，有可能
相当于是他在给自己喷香水的感觉。
对，就他不喜欢自己身上那个味道，所以他希望去、
哦、
不光是有可能是屎，有可能是路边尿的尿，或者是路上很臭一个毯子就去蹭。
但是他的沐浴露是没有味道的，我特地买的无香的。
那可能
吧，我不想用香味刺激。
可能这种可能，也有可能是他缺乏微量元素。
对，
微量元素有味道。
也有可能是他想吃，都有可能。只是告诉你只
有
可能性。
有可能他压力大，对。
不是，是不是
情绪的出口？
无香是人闻不到，
对，
哦，
狗鼻子嘛，
不一定，这都不一定，你可以试试，
听觉它的
换一换沐浴露的牌子试一试，
嗯。
OK， 我们最后再聊聊比如说运动吧。我觉得运动其实也是一个就是压力也好情绪的一个出口。对，大家平时会有什么特别的运动吗？沈婷会？
我不运动，我讨厌死运动了，我一点都感受我，但是我之前有尝试过，因为大家都说什么运动完会释放一些什么内啡肽是吧，叫什么，就是让自己愉悦的东西，我一点都不愉悦，我累死了。我有的时候就会逼自己，因为我会先花钱，比如我就先充值，对对对、哦、因为我就会觉得这钱花了之后我不可能让这个钱白花，我就肯定会逼自己去的。然后去了之后有的时候你大汗淋漓也不愉悦，就觉得哎呀这课什么时候结束啊，能不能提前十分钟走啊，就是经常会有这种内耗。然后我就会为最后那十分钟我就开始内耗，我一点不松弛，我就觉得我十分钟走吧，然后另一个声音就觉得就差这十分，你就差这十分钟吗，你如果这十分钟没完成的话你今天又没完成一个事儿，你就又会内疚。我说是啊，可是我这个现在真的不想动了，就是来回这十分钟煎熬死了，我煎熬死了。
如果教练很帅呢？
啊，教练很帅
那是又是另外一个讨论方式了。
不是他帅，他帅，我跟他练。
那就跟运动没有关系了，是吧？
这个坚硬的女人马上被击破了。
首先没遇到什么特别帅的，其次特别帅，反正也，那我可能会划水看他吧，然后就坚持一下。
Okay.
然后跳舞，因为我跳舞我也尝试过，因为就觉得没有那么激烈，然后还能多增加一个技能，就觉得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运动，但我也很难坚持，都痛苦。
朝鲜族
怎么的？
这不是
能歌善舞是吧？
你山东人还不上学呢？
牛逼！
阿成，阿成和舒恒有什么运动方面的？阿成会跑步，因为我
他不打拳吗？
我喜欢运动，虽然说大家可能看不出来，我是一个很喜欢运动的人。我特别特别喜欢运动。就如果我现在假设我财富自由了，我就要去挑战路人王，就是去打
是
就是打篮球的那种，
打篮球那个
怎么接球比赛。我觉得是非常热爱，但我觉得你在运动中找到乐趣，比较重要的是，首先你得有很强的求生欲望，就是你很在乎输赢，我是很在乎输赢的人，只是你去打球就是奔着赢去的，就是一定得赢。
但那能成为情绪的出口吗？就是你输了的话，岂不是情绪更糟糕？
输了就练，输了就练，输了就让自己变得更强，就像 Steve 说的设立目标一样。
Okay.
我觉得所有运动都得设立目标，你打球。你让自己投篮更准，跑得更快，动作做得更好，你去打羽毛球包括跑步跑得更快，跑得更远，就只能这样子，就通过这种目标然后让自己获得那种满足感。我今天也提过，我今天跑步是为了获得别人的赞美。我以前在村里面跑步，很多老头老太太就一天天夸我，赞美对我很重要，正向的反馈。就我觉得反正运动还是很开心的，对我来说我现在就只不过就是因为工作的原因，虽然说我这工作已经是有很多很多时间可以运动了，但还是有时候会有一些影响。
舒恒会运动吗？
我租的这个房子它什么都好，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它就是洗手间要去楼上。
OK
啊，我觉得这个确实挺烦，但我想了想还是租了，因为我就在想、uh-huh. 这可能是我一天当中唯一的运动。
OK， 明白。
现在已经住了一年半了，我在家里尽量不喝水。
好好好，
他们家那个确实很变态，因为他家那个他得出门上厕所，关键是他出门之后是公共空间了。
OK，
这就是很尴尬的点了。
对，就是我花一层的钱租了两层。
但是那个第二层只有卫生间跟厨房。
OK， 了解了。Steve， 因为我知道就是比如说像打拳这种，因为 Steve， 你们可能准备做一个拳馆是吧？
其实也不是拳馆，只是说会前面的一半的时间会找专业的拳击教练过来带着大家练拳，但是后面的部分其实会有咨询师带着大家去复盘你刚才训练的一些体验。因为拳击其实是一个
很混搭，
对，很混搭。因为拳击是个很复杂的运动，看上去好像只是两个人互抡，但其实它里面有很多的策略需要你保持冷静，然后包括就是你的身体的敏捷、体力各方面都要求很高。所以说这个练的过程中也会有不同的人会呈现不同的议题。比如说我们之前做过两次内测就很有趣，有一个来的人就是一个妈妈，生了孩子之后然后可能觉得自己需要运动一下，然后他打的时候他就特别的 教练给他拿把，他就不敢打。我们说为什么不敢打？他说他怕伤到对方，他怕打疼了别人。
哦、
那个就很跟他的当下的生活就有点，就能折射出一些东西。比如另一个女生可能是稍微长得有点胖，她就在练的时候，她就会，她就很忐忑，她担心她练的时候会不会因为有镜子嘛，她就会看见自己的身体，然后就会有身材焦虑什么的。但是后来她反馈的时候，她就说，其实我发现练的时候，我很专注在那个过程当中，我根本就没空去，因为你如果不专注，别人就可能打到你，所以其实是非常专注的。那个时候他完全没有心思去想自己身材焦不焦虑的问题，就是每个人在这个训练体验里面会发现很多关于自己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又运动但同时又怎么说呢，帮助你去更多自我认知的一个过程。
我真觉得打拳可以作为一个很好情绪出口，因为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你打的那个地方它可以有一些实体的东西，比如说你很不爽一个人，
对，因为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老板，或者是
因为现在社会你真的很少有这种特别直接的发泄，
对，
哪怕是打人这个动作你基本上在生活中完全做不出来，就哪怕有时候你想去运动这种，我还是很推荐大家打拳，打拳真的还是挺爽的，
对，
只要不遇到傻逼教练就可以对对，我还是很喜欢的
而且好多，而且就是好多练，其实像你说那种，就是健身房那个练，它就是让你一直打靶，
对，
但
其
实，但其实就是当你慢慢的有一些技术之后，一定要对练。
对，其实我
对就打
对练真的
互相打，
对，我真的很期待就是跟人对打。所以说，只不过那个课嘛，之前买太多了，然后我因为我被那个教练就一直那种道德绑架忽悠我，现在又道德绑架我，但我那时候这回我绝对不会再买了，我就只会上完，就是不要来烦我了。那个教练真的无所不用其极，他之前为了让我买课，他先把钱给我。
他先把钱给你什么意思、啊、
我说我没钱，他说我借你就这样，
天哪，
因为他们完成
你拿了就跑
他完成他的业绩，他有业绩的话
okay, okay.
他会有一些奖金的那种激励什么的、就这样子，就是一直道德绑架我。他说什么，哎，我最近谈恋爱了，我和我女朋友出去旅游没有钱，他妈这也跟我说，我操就是反正我被真的教练给搞得很烦，但我真的很喜欢打拳，我觉得打拳很好。
哎，沈静，你有机会你会想去试一下吗？
打拳呢、体验的话可以体验，但是应该不太会长期练吧、因为我真的 不爱动呀。
哦，明白明白、
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
喜好不一样，
找到
自己喜欢，但我觉得就是说自己找到一个出口是很重要的，
对，
不管哪怕就是闻那个冰柜我觉得也很好，我觉得能找到闻冰柜这种出口是特别幸运的，
很好，
很多人可能都没找到，只能喝酒。
我们当时就搞那个活动的时候，就来的人我们就会给他让他们打分，就是开始练之前我说你们现在心情一到十分你打几分，你现在的身体的能量值一到十分你打几分，然后完了之后后面会再做一次测试，你会发现几乎所有人情绪都会有很大的提升，
明白？
因为就还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很专注，然后你在不断的在挥发你的体力，还有就是这个过程本身其实很好玩，就是大家相互你来我往的，然后包括之后会有聊天，会有交流啊什么的。就所以说，像刚才那个就是阿成说的那个很对，因为生活中其实没有很多机会能做这样的事情，
是
就是但是呢，我们每天又在参与社会的竞争，
对，
就是我们一边参与着竞争，但另一边我没有机会去练习去演练关于竞争的很多东西，而且是在一个安全的有规则的范围内进行相互尊重的竞争，就这种机会是没有的。大家的竞争要不然就是我干死你或者你干死我是零和游戏，要不然就是所有人都很害怕，都怕伤到别人，所以每个人就变成很取悦别人的那种人。但是在我们想做的其实就是哎，我们在中间找到一个最健康的最均衡的一个方式，从而大家都能变得更有力量，更有勇气，更勇敢，但同时也更自律，更知道怎么是不伤害别人同时能保护好自己，就这个平衡我觉得是大家都很需要去学会的。
哇，
其实因为我研究了很多这种幽默或者脱口秀的东西、我其实一直觉得幽默也好就是脱口秀也好，它就是思维的拳击，就是两个人你看上去就是互相咔咔咔在那打，但其实我们都不是以伤害对方为目的，它是一个这种被保护之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运动。对，
我觉得大家如果自己没有特别喜欢运动的话，可以去尝试去看一些运动的电影，然后可能会对你有一些、包括最近那个热辣滚烫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其实这个电影播出之后，我相信很多人会燃起打拳的念头。我自己在人生中比较特别低落那段时间，我疯狂看运动电影， 我基本把市面上所有的运动店都看过，打拳击的什么洛奇，然后什么勇士、
okay.
斗士，什么铁甲钢拳，什么还有一个罗斯克劳演的我也看过，什么篮球、橄榄球全都看。你可以那我觉得真的是很能鼓励我自己的。我有个特别喜欢电影叫《追梦赤子心》，是讲橄榄球的，我特别喜欢，我只要心情不好就看
啊，
我就会让自己燃起那种对运动的热情。
OK，
大家可以去尝试去看一看，
里面的主角是不是也是一个黑胖子？
喂，可以说那个电影主角还真不是黑胖子，但那个电影讲什么故事？我跟你讲讲，就是讲一个人，他很喜欢橄榄球，但他身体素质非常平庸。
OK。
就是他不可能成为橄榄球明星，但他在队里面永远是那个最有努力、最刻苦、最奋不顾身的人。但是所有人都跟他说，你没有天赋，你不要想这个，你就去毕业，去找工厂上班，然后去结婚，你有自己的生活，不要去渴望那些了。然后他高中毕业就去工厂上班，三年了之后他就已经准备去结婚了。但他就他一个最好的朋友一直都鼓励他说，你可以，你有机会一定要去试一试。然后那个时候他的那个朋友就出意外去世了。
嗯，
然后他这时候就想起他同朋友说的话，毅然决然的就是去考大学了。
嗯，
就是真的，因为他不可能成为一个职业的橄榄球运动员，他能做就是他最高的梦想就是成为他们那个州的大学的橄榄球运动员。
OK，
这是他整个家族的荣耀。他就通过两年去考大学，然后大学四年也是在队里面去疯狂的，一开始陪练，因为他天赋太差了，通过陪练，通过用他那个精神去感染每一个人。然后本来好不容易那个教练终于答应说让你上场一回，结果答应了之后那教练被换掉了，他又失去了这个机会。在他职业生涯的大学毕业前的最后一场比赛，那个教练就是不想让他上，但全场的观众都被他感染了，所以就呼喊他名字让他去上了这个比赛。他就出场过那一回，然后就当他完成了自己人生的梦想。那是真实故事改编的，就真的有这么一个事情。我觉得故事非常感染我。
好，我们最后吧，舒恒还有什么给大家建议吗？比如说如果真的情绪很
啊
充沛的话，有什么可以的出口？
我感觉他这个电影，他看这个电影是他妈有代指的那种，最好的朋友去世了，然后他不得已去考了个大学，然后看起来一点不像就是会橄榄球会篮球的样子。
抛开这个电影吧，你有什么对大家的意思？
我也是看电影。
OK，
我会在最抑郁的时候看那种最正能量的电影。
哦，
那种《白日梦想家》啊。
OK，
《白日梦想家》推荐。
是，
嗯
啊，
真的很推荐。
再没了。啊，
就我觉得确实就是，如果你没有什么更多的行动力，但是你至少比如看个电影或者怎么样，还是可以的。
对，
嗯、
你可以看解说，然后。
对，他确实，
因为他可以高效的让你、
而且很多时候你对运动不了解啊，
是，
就像这个热辣滚烫一样，它是根据《百元之恋》改编的嘛，但其实《百元之恋》是根据那个《百万美元宝贝》，但不是改编的，是他启发的，
借鉴吧，
启发的这个故事。所以说，我觉得真的这个电影在美国、在日本、在中国都感染了很多人去打拳击，
嗯，
我觉得还是很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的。
是、，Steve 有什么？
前段时间我们看一个日剧，叫《相扑避难所》。
哦、
也是关于运动，可是关于相扑这个运动的。
我要看看。
对的，那个
一下就吸引了我的兴趣。
是的，很好看，很好看。Netflix 做的，就是品质还挺高的。然后里面就看到各种特别特别胖的相扑运动员，但是很好笑，但同时也有励志的部分。
明白，明白。
推荐，
我有一个推荐的，就是作为一个喜剧演员呢，推荐大家去看一部剧叫《路易不容易》。
对。
和《百年酒馆》。就是这些的意思呢，就是说啊，你要励志，你要向上，你要，路易的这些剧呢，意思是，就是这样，
就是爱死不死，差不多这样的。
它里面有个特别黑暗的一个桥段，是有一个他有个要自杀的朋友去找路易，然后
我操，那个挺正能量的，哪黑暗了？
你先说，让他说。
就是他说的意思是那个我要死了，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找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说这件事情，反正我觉得得有个人说一下，我要去死了，我无所谓了，我觉得这世界都是一坨狗屎，然后路易想安慰他，他说路易，你看着我的眼睛，你真的有什么话想要安慰我？你能说得出来吗？你真的在乎我？我觉得这个说的真的挺，就是他能让你有一种。有向死而生的那种感觉。
对，
就是
明白，
对，
就是对啊，那 不然呢？那
是，
所以我一直理解那个片段，我觉得是很正能量的。
啊，对
对，
就是它是另外一种方式来教你，但是你比如说
坦白的去面对生命
是
啊，对，有一些可能中国家长觉得啊，这个太黑暗了，这个就是我觉得不能这么简单的。
那一段的表演就是那个饰演那个要自杀那个演员叫 Doug Stanhope，
嗯，
他这段表演是那个 Robin Williams 说的，他觉得整个所有的影视作品里面对于抑郁症患者最好的呈现。
哦，
嗯，
就最好，他说
对对对，
我最像我自己的人，
明白，
没有任何的去加工什么的，
是是。
嗯，
好，沈青还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吗？
如果真的就情绪就是一直有那个积压没有，我就看电影，反正看电影治愈不了我，我看爽一会儿就没了。我觉得还是做心理咨询吧。
对，
会来事儿吗？但是我是自己也是。嗯，心理咨询反正有没有用这个得是因人而异，我到现在为止反正用处不是特别大，但是我依然在做，就是因为我确实还是需要那个情绪出口，因为我需要很多，因为很多人像我这样嘛，就是父母不在身边，完了自己一个人在外面也自己住，然后也没有伴侣什么的，就是自己一个人，那你说你的陪伴怎么，人都需要陪伴的，人都需要那个跟这个世界连接，对吧？没办法，我就找心理咨询师。
嗯，
我觉得每次跟咨询师那一周一次的会谈就是一种高质量的陪伴，高质量的对话。
嗯，
我想宣泄的我也宣泄了。
是，
嗯，
而且，我觉得特别好。就其实我反而觉得说，不在乎说这个每一次有什么具体的结果，而是你做这件事这个行为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出口了。
嗯，
对。
那如果你们有真的有非常非常好的朋友，有那种是就也可以省这笔钱，但是我没有。对，因为朋友给不了我那么高质量的陪伴，
是
对话，陪伴是能给，但是那个对话，
明白明白明白。我其实最后想说的就是说，因为我们今天之所以想传这样的一个主题，想让大家来聊一聊，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人有情绪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啊。我之前读一本诗集，我特别喜欢的一首诗，他这么说的，他就说我就是人是水做的，所以很正常，我是有情绪的波动。他说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我觉得就是说大家把这件事儿当做一个常态，然后我觉得只要你有意识的，或者说你能够去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出口，不管是打拳也好，然后或者是文冰柜也好，我觉得只要能找到喝酒也好，就是当然喝酒不提倡啊，就只要能找到一个我就属于自己的这么一个出口，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好的了。我也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找到这么一个出口，对，然后给自己一些空间吧，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
感谢大家收听本期不开玩笑，想要来录制现场一起开心，可以关注公众号猫头鹰喜剧，回复听友群，小助手会把你拉进群聊，我们会不定期在群内招募现场观众，每周在北京和上海还有我们的脱口秀演出，欢迎大家搜索小程序猫头鹰喜剧购票，更多精彩演出信息可在公众号猫头鹰喜剧查看，我们下期再见。